解除之前圆满三生永恒念，礼障本来护主如金宝，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佛。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过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派。现在讲第二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两个科派，可以第一个呢是这个明世俗弟子道次第，第二是圣语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也分了两个科派，首先是广释圣语弟子修法，第二是断除争论。那么在讲第一个方面的时候呢，也分了这个可以说分了三个科派嘛。首先呢，由断总破有为法常有之门而破除实有；第二个是这个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呢，有破除生住灭三有为法相破除有之性。现在讲第二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可以说分了五个科派，五个科派呢就这五品的内容。那么可以说，首先呢是破我常有，第二是破时间常有，第三是破所见。是有，第四呢就破根境是有，第五是破边子，有这样的五个科派嘛。其中呢前可以说是这个两个科派已经做抉择了，现在呢开始讲这个第三个科派当中。第三个科派呢主要是破这个所见，那破所见呢昨天也做了介绍，也就是在这个破这个所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有些世间上的相见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看法，那种种的对这个真心的不了解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对真实的真心如果没有产生一个殊胜的证件的话，那么就是个跟随自己的见解是没办法接近解脱的。所以说，必须要破除相续当中的对这个空性的种种，可以说是偏执的看法了。主要这一品的内容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品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啊。三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是抉择为什么世间上的大多数人呢对空性不升起定解，或者没办法现成空性的这个原因。第二个是呢，就略施善说。第三个问题呢，那么教诲修行者应当追求善说。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分了四个科判，分了四个科判的时候呢，那么首先呢，那么就是由可以说是明了可以说什么呢，就是这个真正的文法的法器是很难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宣讲的。第二个是通达这个真实意识非常困难的。第三个呢是明了佛陀宣讲真实意呢并不是为了辩论啊，并不是为了争论。第一个是第四个问题呢是这个明智他中的粗细问题。其中呢第一个问题做了抉择呢，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是讲到第二个科判内容主要是讲到这个明真实义很难以通达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五个科判进行抉择的时候，第一个呢是宣讲这个不对空性对真实义不升起这个信心的这个原因。第二个呢是宣讲障碍别人通达真实义的这种它的过患。第三个呢就是为了害怕失去这个失坏这个真实义的缘故呢应该谨慎的道理。第四个呢是这个引道去除这个空性的这个方便。第五个方面呢是认识真实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五个科判的。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三个科判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抉择这个世间上的这种求解脱者为什么跟随外道而行的道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分辨何者是这个不为真实义者就是对这个普德加罗来讲，那么哪些是这个不为真实义者。那么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主要是讲的是什么样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对这个会对这个真实义呢就是产生一种不为，它主要是从这个这个角度进行分辨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真实明了像这样渔夫这个渔者呢渔夫呢那么对这个空性对真实义不为的理由。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求解脱的人为什么很多跟随外道而行的道理了。那么这个地方有些人就会问，那么既然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真实义呢是唯一的正道，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修行者他没跟随佛陀的正道而行持，而跟随这个外道的行为去行持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那么在抉择相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圣天菩萨呢就做了这个回答。主要它的核心内容呢，然后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这个什么，就内外的因缘啊，内外的因缘如果不具足的话，一般的这个世界上的修行人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真实义的智慧不具足的缘故呢，缺少这方面的智慧，所以说没办法跟随真实义而跟随了这个外道的这个修行。在宋词当中是如此抉择的，智者智涅槃是能做难做，渔夫逢善导而无随去心。智者是涅槃是能做难做呢？能做难做，这个方面主要是讲的这个佛陀他自己的功德。 下面两个句呢，主要是这个讲到这个一般的渔夫的过失啊，从这方面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前就是这个一个问题和后一个问题呢，主要是以这个对比的形式啊，对比的形式呢进行这个宣讲。那么如何进行对比的形式呢？那么智者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释迦牟尼佛以释迦牟尼佛呢作为这个例子的啊，作为例子。那为什么要以释迦牟尼佛作为例子呢？一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呢是他是这个佛法的导师啊，佛法的导师，佛法的开创者。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像这样的种种空性的法是佛陀所宣讲的啊，佛陀这个征服之后呢如是进行的宣讲。然后第三个问题呢，也可以我们看到这个佛陀的本身之后呢，就了解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为了获得般若的教授是如何就是这个舍弃自己的身体等等，像这样的去寻求正法的，有这样的这个几个方面吧。所以说呢，这个方讲的时候呢，智者释迦牟尼佛呢，他自己这个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千难万苦追求这个佛法，我们在这个佛陀的这个传记当中了解很清楚的。虽然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真实这个在比如说白莲花论当中呢，讲到佛陀的这个智慧度的时候呢，有一品的抉择的。那么其他的像布施啊、持戒啊等等这些呢，讲得很广。那么像实际上呢，刚开始的时候布施自己的身体啊，或者为了这个这个一个偈子，或者为了半个颂词，像这样的话就舍弃自己的身体如是的话都是为了最终获得佛果的。那么也就是为了这个去除般若而进行的这个加行行持的。因此说呢佛陀他自己呢就是在因地的时候呢做了很多很多难以这个实行的这个方便。那么什么难以实行的方便，就前面讲过了。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他的时间是三个无数劫这个三个无数劫呢是一般的这个凡夫人难以想象难以思议的。这个时间上是很长非常非常这个长远的。然后呢所修持的法门呢所修的这法门呢就历尽了这个种种的这个苦行历尽了很多很多的苦行，圆满六度的修法。像这样的话最后才这个最后一生的时候呢现前这个成佛，然后呢就是这个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呢他的过程当中呢就做了很多难以这个思议的难以行持的这种种种苦行。那么最后呢佛陀呢获得了涅槃佛陀至涅槃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是这个佛陀以前为了证悟空性付出了如何的这种代价。那么下面两个颂词呢就是这个相比起来渔夫者他就这个差得很远，渔夫焚善导而无谁去行。那么现在呢这个可以说现在这种渔夫呢虽然有些这个众生呢想要去除解脱，想要获得这个安乐的解脱，但是呢就因为没有这个宿世的因缘的缘故，没有宿世的因缘的缘故，相续当中呢没有种下如是这个深厚的习气，所以说呢就是已经这个这个遇到了殊胜的善知识，给自己开导殊胜的这个身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自己呢没有随去心没有跟随像这样的善知识的教言而去除空性的羞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发心的这样一种业乐呢是不具足的。就是因为像这样不具足，所以说呢他听到这些空性的教法之后舍弃了对这个空性的希求心，那么就没有去这个羞耻而跟随外道的修法而转了这个方面是从这个一般的外道的这个外道的人呢因为相续当中没有如此的一种这个习气，没有如此一种这个空性的习气的缘故呢对佛陀所宣讲的空性教义接受不了，没办法通达，所以说就舍弃了跟随外道修习。那么还有一种方面是什么？还有一方面就是内道的修行者了内道的修行者呢，那么就是虽然有一部分善根的苏醒了一部分的习气，像这样的话就是遇到了这个殊胜的佛法，然后呢皈依了这个佛门修持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教义。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那对种种的像这样的这个宣讲这个真上身的获得人天善法的，像这样一种种种的教育呢，就很欢喜的去虚入去修持这个布施或者像这样的这个顶礼，或者像这样的供佛，现在很多很多善法是很喜欢非常喜欢去虚入的。但是呢一旦接触到甚至是空性的教育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没办法接受了没办法接受之后呢，那么像这样的或者就是这个相续当中升起恐怖畏惧心，或者呢就是在不仅仅是畏惧，而且呢在口里还经常的这个做一些这个诋毁，做一些诽谤，而且最后呢舍弃，像这样的造下了很严重的过失，那么最后呢肯定就没办法如是呢就是获得这个殊胜的解脱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科判的内容主要是宣讲的外道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求解脱者为什么跟随外道而行的道理呢，主要是相续当中的空性习气太弱了。那么附带也宣讲了一些这个什么呢，附带也宣讲了一些这个内道的修行者应该注意的方面。所以说讲义当中呢不单单是从外道的角度抉择的，也是从内道的修行者有些呢就是说相续当中不具足善根的缘故如此导致一些过患呢，这个地方也是讲到了这个前面所讲的内容是直接抉择他的这个颂词的意义 那么间接的一些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呢，现在如果已经逢到了如此殊胜的教育的时候呢，像这样殊胜的政法已经遇到的时候呢，那么相信当中应该产生一种稀有想啊，产生稀有想。那么对这个波折的功德啊，对他种种的像这样的一种修法呢，应该产生一种兴趣。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不会造下舍弃这个波折的这种过失的啊，不会持续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呢，在自己遇到这样的教法的时候呢，如果实在是听不懂的话，你在相信当中应该发善愿。啊，总有一天呢，应该证悟，应该通达像这样的殊胜的教义，如此的话，就是在相续当中一方面种下一个殊胜良好的习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也没有这个舍弃正法的过失了。啊，这个讲到了他这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做的抉择了。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的问题呢，就抉择什么人是这个舍弃这个就是不为空性的这个普陀迦罗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众生容易产生部位呢？啊，这个颂词实际上主要抉择的意思是什么样的众生容易产生这个部位？抉择这个颂词呢，当然也是很深远的意义的啊，非常深远的意义。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情况下不生部位，什么情况下应该生部位，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对照自己的相续啊，对照自己的相续了。如果自己正处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的话，那么就应该注意。啊，平时应该注意好好的多祈祷多积累资粮等等，像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对空性的升起一种不为性而舍弃，不知无不为，便知以复人定有少分之而生于不为。然后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两个层次的内容啊，两个层次的内容呢，首先前两句呢就讲到了这个不生对空性不生起不为的两种众生两种情况，第三句呢第四句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对空性升起不为的一种情况，合起来的话就两种。那么两种呢，首先讲第一种，雪山讲第一种的时候，它也分了两个方面啊，虽然是不生起部位，但是实际意义上呢，它的差别是很大的啊，它差距很大，所以说呢就必须要分别哪些是这个对没有部位的。首先第一种情况呢，不知无部位。那么什么不知无部位呢？也就是说对像这样的这个空性的教义一点都不了解的，完全这个没有熟悉它的习气的，也就是说这个讲到这个空啊这方面呢，对这个听者来讲对他的内心当中来讲根本没有一点点的触动，他一点点都没去思维过，那么听到空性的时候就和听到其他的一般的这个法一样的，他根本就没有产生任何的这种这个震动之心啊等等，没有产生缘故呢，就是他不了解什么叫空性，所以说就是无有不为心啊，在讲义当中讲到一些这个很愚笨的这种牧童啊，像这样的这个世间上的一些这个痴呆者等等，他们就是虽然在他们耳边呢千百次的重复这个空性的教育，但是呢他们根本就是听不懂的意思，听不懂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空性呢就不会产生不畏的啊，这个是一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变知亦复然。变知亦复然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亦复然主要是从不生起不畏这个角度亦复然的。那么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角度呢？就是辩知啊，这个人辩知呢，当然并不是指佛陀了啊，不是指佛陀，肯定不是指佛陀，因为有时候讲的时候呢，佛陀是称之为辩知，那这个时候呢是讲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众生，那对空性不生不畏呢？这个时候呢可以理解成对空性的教义已经完全通达的，或者已经这个相似证悟的，像这样的一种众生呢，可以说他对空性完全没有不畏的。那么可以说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来讲呢，他通过这个殊胜的这个教义啊，通过殊胜的教义做这个详细的观察、详细的抉择，那些当中呢，真正产生一个空性的正见的时候，他就知道呢，实际上一切诸法确实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呢，对着空性的就是很欢喜啊，非常欢喜，那么就不会这个产生不畏的。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到，有些这个上根者啊，他听到空性的教义的时候，一思维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头发竖立啊，然后就是这个眼泪直流啊，内心这个非常非常的激动，这些方面都是一种这个殊胜这个中心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话，对这个空性呢产生很大的欢喜心。那么在其他的一些这个讲义当中，或者其他的一些论述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殊胜大乘的这种它的这个标志或者它的相貌是什么样的。那么可以说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相续当中真正的自然而然对众生产生一种大悲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你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大乘种心开始殊胜了。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从空性方面你了解了空性的教义，对这空性特别特别升起欢喜心，升起极大的欢喜心呢，这个时候呢也说你相续当中的这个大乘种心开始这个殊胜了。所以说这两种这个都可以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这个两种都具足的，有的时候是具足一种，不管怎么样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呢，如果真正殊胜大乘种心，它肯定有某种标志的肯定有某种相貌，那么现在相貌就体现在外面体现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体上、语言上面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心上面，像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相貌，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照相一观察一抉择的时候就说明相续当中大 乘中心，真的开始塑形了。真的大乘中心塑形之后呢，那么啊就可以很迅速的去除大乘法修行。因此说这方面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听闻而进行去入的。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是通过证悟啊。这个证悟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初地以上都叫证悟的，但有的时候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加行道的时候啊，或者在升解行梯的时候，像这样会的时候呢，对这个空心性呢有所通达啊，有所通达，真正的内心当中有一种觉受啊，并不是单单是在自己的分别念上面，就是自己在这个通达空性之后呢，自己打坐去修行的时候呢，在自己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觉受。啊，产生觉受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有的时候叫做证悟也是可以的啊，那个证悟的名称也是可以的，实际意义上叫做通达或者了知。然后这个方面就是它这个更深一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这个立根者呢，立根者在这个加行道，在忍位的时候，他可以获得这种这个法忍啊，可以获得一种法忍。所以说呢，就因为在这个时候可以获得有法忍的缘故呢，立根者在加行道的时候就获得佛陀的授记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最立根者在这个加行道的时候呢，获得佛陀的授记成佛。然后在中根者呢，就可以说在初地的时候呢，真正先见空性获得法忍的。那么最钝根者，那么就是最差的人在八地的时候，肯定要获得佛陀的授记的啊。那个时候呢，因为在八地的时候呢，也是获得无生法忍的啊，就是因为相续当中呢，获得种种不同的这种无生法忍的缘故呢，所以说。就在这个三位的当中可以获得佛陀的授记这方面也是从这个不产生这个部位而讲的。当然呢，不产生部位呢，是为了它的真正的根源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相续当中有一种这样的一种三妙的习气啊，真的是有这样三妙习气的。也就是说，他对这个空性教法能够通达，那就证明就说明他自己在前世当中呢，那么对这样空性教育呢，早就已经做过闻思，早就已经做过了做过甚深的结缘。所以说，今天当中呢，还没开始这个真的还没开始遇到殊胜正法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发菩提心进入这个殊胜大乘的时候，如果说那个时候听到了一种这个什么空性的教育，升起大欢喜心的话，那么绝对是可以推知相续当中是具足极大善根的。比如说六祖六祖就是这样的，他真正还没有遇到是什么呢？还没遇到这个大乘的善知识，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殊胜的佛法的时候呢，听到别人诵金刚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有所这个契入的，那就肯定就是说明他相续当中呢，就绝对这个相关方面的这个这个习气是非常非常深厚的，非常非常浓厚的。因此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差别的原因，也来自于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种种的习气种种习气的。因此呢，我们如果在今生当中对空性法方面方方面面都种下很殊胜的习气的话，我们可以说在生生世世当中呢，那么自己都会遇到像这样殊胜的空性的教法，而且遇到之后呢，不但不会产生不畏心，而且还会以很大的欢喜心去驱入去修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地牛这个方面是讲到了不生部位的情况了。下面呢就讲到了这个身体部位的情况。既然前面排除了不知道不生部位的，然后呢就是完全通达之后不生部位的情况，那么从这样可以推知呢，定由那么一定可以了解，那么是由于少分了知而生理部位。可以说是来自于这个少分了知，有时候一部分的众生呢，他自己少分了了知的空性之后呢，但是呢对空性的教育也没有真正的去去入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空性这个时候就最容易产生的不畏心，最容易产生一种设法的心，就是在这个状态下。那么这个状态为什么要这样的地方抉择呢？就抉择这个问题它的目的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在末法时代的像这样的众生是尤其多的非常非常多，自己不注意的很容易就变成这样的众生了自己可以比如说关在现在自己身份来讲，关在现在这种身份呢，你说完全不知道呢，这个也不是的毕竟就是去除佛门也学习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在内地的时候，在藏地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内地的像这样很流行的心经金刚经等等，像都是觉得都是讲究的空性或者空性的，在藏地当然是中观这些方面呢是时时提到这个空性的，所以说呢说完全不了解没接触过呢也不是的，那是不是已经完全变质了呢？这个方面也不是这个方面就停留在这样的中间的一个状态。那么神念菩萨就在这个颂词当中讲的，定有少分之而生于部位，那么肯定是由于这里少分了知空性，而没有彻底了知空性的真实的含义，他这个时候呢就升起部位心的比如说有些人就听到这个眼空耳空鼻空舌空等等，像这样的听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呢，他就升起很大的部位心，他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自己的这个身体全部空掉了，而且有的说是解脱也空，解脱自见也空，像这种还有这个什么，就是生死轮回因果全部空这个时候呢就升起很大的不畏心，他既然说这些空的话，那么如何去修道呢？修道之后如何的解脱呢？像这样的话就产生很大的不畏心了，就是在于什么呢？对真正的空性的经济完全没有了达，完全不知道，所以说呢就升起很大的不畏之心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的产生一种过失的从这方面产生过失。那我们可以知道呢，有时候自己产生这样过失有的时候就说这个害自己有的时候呢还是害别人的把别人呢就说引入到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舍弃空性的这个状态当中，因为自己对着空性没有了知，没了知自己相应当本身就具足一种邪知邪见了 然后呢，别人问到这空性相法的时候呢，哦，就说呢，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啊，这个完全不对的，应该舍弃的。给别人这样宣讲，如果说假使说对方啊，就是对你比较有一种信任感的话，哦，他听到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说教之后呢，他就会舍弃这样的空性教法。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泯灭了他的慧命了啊，从他的法身慧命来讲，就是泯灭了。所以说这过失也是相当大的。因此呢，更有小分之而生于部位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出现。那么像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呢，前者可以说是不生起部位，那么可以说有一部分人他是立根者，立根者的话他是空性的非常欢喜的，那么有一部分人呢，可以说呢，第二部分人他是对空性很部位的，认为空空荡荡的一无所得，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了解的。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什么呢，我是哪个地方啊？就哦对，好像是这个法尊法师有一个入尊论的讲记吧，他讲过一次入尊论讲，他来讲第六品的时候呢，就讲到一个比喻啊，就说明这样的两个问题。他讲这个比喻是怎么宣讲的呢？他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真正对空性的意义不了解的这种人，就好像是呢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呢，有些众生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拥有一个满满一箱子的这个珍宝。那么后面呢，他就突然打开之后呢，里面的这个珍宝全部没有了，全部没有。那个时候他升起很大一个恐怖心，升起很大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痛苦之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有一部分众生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众生是什么呢？还有一部分众生就是说他一个众生呢，就是他首先的这个拥有一个空箱子啊，一个空箱子。那么最后突然打开这个箱子之后呢，就发现里面是满满的装满了满满的宝贝了。那个时候就升起很大的欢喜心，他有这两种情况。那么这两种情况是怎么样对应的呢？那么是可以说第一个，他这个可以说第一个他自己拥有满满一箱这个珍宝，最后打开之后空空如也，升起很大的这个伤心的，像这样的一种心情的话，就说明第一种这个愚夫啊，第一种愚者，愚者是怎么样的这个认为呢？他们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生死轮回是有的，然后呢，在解脱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种种的解脱功德是有的，种种都是有的。他刚开始是这样，他最后一接触到空性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空性的教育呢，什么都没有，因果也没有，解脱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没有，那个时候就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升起很大的不畏心，他自己都就没办法接受了，就像这样的一种比喻，确实我有的时候思维这样的比喻的时候，真是非常这个对应起来的话，非常非常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恰当的。那么还有一种比喻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种比喻，第二种比喻呢，比如说有些这个修行者，有些修行者呢，他就觉着空性，觉着空性的时候，首先认为就一切都是空的，完全都是空性的。但是呢，最后他真正去入到空性的实际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抉择，这个了解了一些诸法空性的真实含义的时候，或者是说他通过修持空性而最后现证空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一现证空性，各种各样的这个圣者的功德完全自己获得了，获得很多很多圣者的功德。比如说现证初地的时候呢，1200种功德，那个时候就同时具足。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从空性而去入的可以说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这个箱子是空的。那么最后一旦打开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里面这么多宝贝升起很大的欢喜心。所以说他就通过修持空性，最后就一旦现证之后，结果并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真正现证完之后呢，那么很多很多圣者的功德同时具足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条件。那么像这样的比喻应该说明像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凡夫人呢不应该就是对空性意义的升起不违心，实际意义上也通过修持空性才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殊胜功德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对这个真正的空性意义呢，就应该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了解，产生一种欢喜心产生一种这个很大的兴趣去去入。如此呢，这个从自己讲到了这个这样的两种这个两种情况吧这样两种情况。那么真的我们再分析起来的时候呢，第一个不知无不为和第三个就是说定有少闻之，这二者相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什么呢？这个第二种还要强一些第二种强一点。定有少分支这个方面，虽然就是说他对现在呢对这个空性产生不畏心了产生了不畏，但是他毕竟是和空性呢他自己呢就是了解思维部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对这空性呢有一部深深的思维，所以像这样的话相续当中多多少少就是总了一些这个什么总了一些这个解脱的自见的。但第一种不知呢，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完全一点都不了解这个空性的，跟他说空性，他也是个和听世间上的一般的语言一模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明他相续当中的这个一点少分的这个习气还没种下，那完全没种。虽然从暂时这个现象分析起来的时候呢，后者要堕地狱可以说生理部位堕地狱。前面呢，可以说他对这个空性呢没有产生一种这个木然的状态没有产生个部位心。但真的从实际从最长远角度来看， 啊，从长远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有小分支这个方面还稍微强一点，那、啊、是吧、啊？稍微，只不过这个宋词比较，这个是这个宋词当中这个所分析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部位无部位的情况，从这个方面分析的。那实际上在做啊进一步这个进行分析的时候呢，还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呢可以了解的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生部位不生部位，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呢，对自己相续当中对照的时候怎么样去对照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接触空性叫法的时候，千万不要个妄生诽谤啊，马上就产生一个诽谤，就是只要自己不了解的教义，马上就产生一个诽谤的话，这个是非常不应理的。不单单是这个空性的啊，不单单是空性这个方面，从空性方面，因为这个地方叫十二品，主要是讲到对空性方面的所见。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还可以知道，其他很多很多叫法，还有很多叫法自己都没有听说过的啊，无量无边的。啊，所以说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什么，有些潜规则呢，他的历程当中的书生的见解，他的修行，他一生当中成佛的这个果的时间，这方面都是没有办法这个了解的啊。就是因为就前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断啊，因为就很多内地的杂志我都在看啊，都在翻，翻的时候他们就真正他们在举止这个密宗的教义的时候呢，啊、根本不是说我们这个一生成佛，一生成佛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就是礼即佛啊，就礼即佛啊，就是好像天台宗这个是个六级，所以他就说这礼即佛而已了。啊，有些地方说是成那个速生佛啊，成一个速生佛。速生佛是什么意思呢？就单单证悟法身，没有证悟报化二身的，哪有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这个佛陀的三身都是一体的。你证悟法身，绝对现前报化二身的、嗯。他们就认为呢，像这样从释迦佛啊成道以后，从这个时候以后呢，在整个南瞻部是没有第二个佛出现的。如果有，绝对是骗子。啊，这个说的特别特别的一个什么，就是肯定的。但实际上，真正我们分析的时候，很多绝对事实就是没有了解到真正的这个书生的这个教义啊。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在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啊这个佛法当中呢，第二段法轮、第三段法轮当中所觉得的这种最了义的观点，啊，肯定是没有看过的。即使是看过，肯定是没有做真正的抉择的。对些这方面的教义呢，没有产生一个书生的见解。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绝对不可能这个像这样的话，在这个现在的娑婆世界还有第二尊佛出现的，这个绝对不可能。那实际上可不可能？事实上绝对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每一个众生相遇当中，这个佛陀三身的这个功德是完全具足的，完全具足。那么就不能够否定有一些地根者，他通过短时间积累资量之后呢，消尽了三身上面的障垢之后，显现的像这样的这个佛陀三身的功德，这个绝对有可能的事情，完全是有可能的事。那么既然成佛了，也不可能像这样的显现这个佛陀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十二相成道这种功德呢，这个是不一定的。也就是说，他虽然相续当中已经圆满具足了佛陀的功德，但是不一定要显现像这样从兜率丹下降啊，然后就入胎啊，然后是这个诞生啊，然后就是如此出家修苦行降魔成佛，显现佛陀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种佛陀呢啊，可以说是不一定显现的。很明显的道理，我们说是在这个大乘经典当中，维摩诘居士他就是一种佛嘛。那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经典当中，哪里看到他显现这个像这样的和十二相成道呢？哪里看到这个显现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个事业呢？没有。但是谁都要程序，他就是这个佛的化身啊，就是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如果像这样对这样的教义真正不了解的话，那么会造很多罪业啊，确确实实有这个现念就可以看得到，很多杂志上就这样登着的，还举了很多很多这个相似的理由。但真正的话，就是从此方面这个真正的了解的经典呢、论点，这样一对比一宣讲的时候呢，要去了解的时候呢，绝对是一种这个或者是不了解的说法，或者就是根本不了解这个真实的佛教含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推知呢，啊，有少分的了知呢，最容易这个造罪业的啊，最容易造罪业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面，那、就非常非常麻烦。所以像这样，如果对这个深深的教育不了解，最好是放置，这个是最保险的，啊，放置。现在我一步这个我不去赞叹，我不去这个什么，不去诽谤，慢慢我就放置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方面就很好。所以说在弥勒菩萨端集论当中，第二品是讲到过这个问题的，啊，讲到这个问题。像这样的话就是无量余未闻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什么很多无量的教法你没有听说过的，很多很多。所以说还没有了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诽谤啊，这个教养就是非常非常深深，不仅仅是对小乘者这样讲的，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教养就是非常受用的。因为现在我们学的这个教法就是仅限于现在我们时间精力像这样的一种范围当中的。所以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其他宗派的教义，格鲁派的教义，沙迦派的教义，或者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觉浪派或者汉地的很多很多这个教义呢，很多我们还没有去学习，有的连名词上没听说过，啊，像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就是可以说这种智慧还是很浅薄的，这个很浅薄的，有时候呢就出现和自己的见解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先不要诽谤啊，先不要升起不畏心，这个时候呢，首先这个放下，慢慢慢慢来。 啊，这个时候第一步如果做对了，后面就不会错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在这个以后的修学的这个路途当中呢，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啊，都会发现的，都会出生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对这个问题早就已经做好了抉择了之后，在自己内心当中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气很深厚，那么一旦遇到像这样情况出现的时候，自己对一些名词啊，对一些教育的抉择还没有真正完全了解的时候呢，啊，自己就会知道了，哦，这个也许是有其他讲法的。首先不要这个妄下结论，先放下，慢慢的来，啊，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说逐渐逐渐去研究他们讲这个话的这个讲这个话的动机，他的这个出处在哪里，然后是怎么讲解的，啊，这个方面一个要了解的时候呢，哦，再通过自己的智慧去抉择，啊，这个时候呢就肯定会抉择很圆了。因为如果说是真正的这个正统的佛法的话，如果是真的符合于佛的教义的话，那么肯定不会有矛盾的啊，不会有矛盾，各个宗派的这个教义绝对不会有矛盾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需要了之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必须要做一番分析的。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科判的内容。上面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明一些余则啊，这个升起这个部位的原因是什么。生死顺流法，渔夫常习行，未曾修逆流，事故生部位。生死顺流法，渔夫常习行的，也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在这个众生在流转轮回的过程当中呢，那这又没遇到像这样殊胜正法之前，他自己所这个串习的，他自己所修学的是什么呢？完全都是这种顺流法啊，顺什么流呢？就顺着这个众生的习气啊，顺着这个烦恼而这个不断的就是随波逐流了。像这样的种种轮回的世间法，像这样的话，渔夫是经常啊，可以说是不间断的在这个行持，不间断的在串习的。所以说呢，一旦遇到像这样的一种空性教法的时候呢，马上就是产生一种不畏心，就是从这方面来的。所以说未曾修逆流，事故生不畏。他从来没有了解过空性的教法，这个时候呢，第一次听到这个空性教法的时候呢，马上就相续当中就产生一个什么，就马上就产，因为和他的自己相续当中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常有的知见呢，已经矛盾了啊。像他自己的相续当中的知见呢，啊，就认为一切全部是实有的，我也是实有的，世间也是实有的，啊，这个享受也是实有的，全部都是实有的。那这个是于解除空性当中说，全部都没有，自己也没有，外界也没有，你我他都没有，自己所看到的也是没有的。那这个时候他就根本就没办法接受了，啊，所以说根本没办法接受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产生这个不畏心啊，产生很大的不畏心了。因为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有这样的这方面一种这个教义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自己必须要通达。对像这样的这个讲解这个什么讲解空性方面的法，必须要通道。通道之后呢，从自己来讲不会产生不畏心，而且对他人来讲也会产生很大的帮助性的，啊，产生很大很大的帮助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自己如果就是了解这个空性的教义啊，在这个以后在这个世间上面，或者在这个外面的时候呢，遇到很多或者这样众生提出这个空性教法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些如果了解之后呢，就可以善加的回答，逐渐逐渐的把它引导进入空性的法门。如果自己对这个空性根本不了解的话，那别人一旦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那么你完全不了解的。我好像看见了个以前一个什么这个漫画里面啊，传说吗？是哪个里面？马祖不是刚开始他就是在一个老和尚下面，就是这个学这个禅。那么在念心经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念心经的时候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没有。他就问那个老和尚，他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既然都没有，那么我现在这个眼睛不是我的吗？耳朵不是我的吗？他说是明明有，为什么说没有了？老和尚就回答不上来了。他说我实在是搞不懂，你去参其他三支师。他现在的话，马祖才出去开始参其他三支，最后呢就可以说是真正获得了这个空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自己像这样的话，别人问到这个空性教义的时候，明明有的东西你说没有，如何去解释啊？必须要把这个空性的教义呢搞清楚啊，这个方面可以说是自己和他人都得了利益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好几年前了，好像是对，好几年前之后有个居士这样讲，他说的是什么呢？有一次他的这个就家乡的时候呢，遇到一个基督教的人，遇到个基督教的这个小伙子，他这个小伙子呢，就是特别这个什么，特别就是有点比较野蛮吧。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他们在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各自的见解在进行争论的时候呢，他突然就是打了别人一耳光，打别人一耳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人就说你为什么打我呢？他说起佛教当中说一切都是空的啊，一切都是空的，那我打你的话也是打空的吧。他当时就是没办法回答了啊，他就既然是空的，那就是别人打了又怎么样，这个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就问我是怎么样子用这个回答。实际上当时我没有给他直接做很多回答的啊，实际上如果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你了解的时候呢，你再打回去也是可以的啊，也是空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这佛教认为的话都是空的，实际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空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啊。像这样的话真的显现的时候，真的打你的时候，这个就是空，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啊，并不说让真的去打回去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这个对方也不了解真正的空性的意思，误解了空性的，那么他自己呢作为一个居士来讲啊，他也没有真正了解了空性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麻烦。如果说真正的时候他有一种般若的智慧的话啊，如果真正的按照道理给他去抉择，给他去讲，如果对方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对方他是一个承认理证的人，他肯定会如实抉择的啊。就前面我们所抉择的这个物的空性啊，或者像要觉得这种梦幻的比喻啊，或者像这样种子发芽等等这个因缘和合的东西叫空性，如果把这个方面给他解说好之后，他能够产生一念的信心，那也是功德是无量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不仅仅自己要通达这个种种佛法的教义啊，还要就是给别人相聚当中也有这个必要的树立这个正见的啊。因此说呢，有这样的很多这个很多书生的必要吧。所以说呢，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就大家一起讲过嘛，如果真正不通达佛法了，确实是一种耻辱啊，就是这个佛教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不通达佛法就是一种耻辱了。因为说自己方面呢，对这个小乘的教义啊，对大乘的方面的这个发菩提心的教义也好，然后唯识宗的这些教义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般若空性的教义也好，乃至于最圆满的这样子如来藏的教义，这方面方方面面都要了解啊，都要了解的。尤其是对像这样的话，就是世间的这个很多这个人来讲，唯识宗的教育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确实很好。他就是从这个什么习气方面，从习气方面就成立一切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较容易接受啊，比较容易接受的。像这样的法呢，就是这个唯识宗从这方面。所以说呢，以后如果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把这个唯识宗的教育好好的这个钻研。好好把这个升起一种这个殊胜的定解啊，对自己修法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对这个别人啊，这个宣讲一切业啊，相当于宣讲一切这个七世间等等这些方面的话，也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方便的啊，非常方便的。比如说像这样，我们前段时间学这个啊居士论第三品的时候，学讲第三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出现很大的麻烦了啊。像这样的话，居士论当中讲的七世界，像这样世界观和现在所讲的这个地球根本不同。啊，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如果自己的掌握了这个一切都是自己的这个一切都是业祸等等，一切都是这个习气所现前的，一切都是唯识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这个实际上的这些问题不是很复杂。如果不了解之后呢，就觉得真正就成了一个大的毛啊、大的这个问题。现在科学方面的话，科学方面所探出来的这个其实这个世界，或者就是自己所感觉的这个世界呢，和佛经当中所记载的是完全不相同的，完全都不相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通过业的方式啊，通过像这样的话的不同的业所显现的不同的这个世界，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话，就是比较好啊，确实比较好的。而且如果自己把唯识宗的教义通达之后呢，那么再进一步抉择境界量也是非常就是说这个非常方便的啊，非常方便就可以做抉择这个境界量。从这个唯识的基础，然后再开始抉择，那么就是把佛陀的这个境界量呢。那就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抉择出来。如果今天量抉择出来之后呢，如是的话，修持密宗的方面啊也是非常这个方便。因此说呢，佛法当中呢，就是调伏不同的众生呢，有这个不同的方便啊。作为一个这个修行者来讲，方方面面的这个佛法呢，都需要掌握啊，都需要是掌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就好好的去这个学习。主要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凡夫人因为经常串习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实有法，所以说呢，就是刚开始听到空性的时候就产生不畏啊，这个是非常这个什么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啊，非常正常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于夫升起不畏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个上面三个科判呢就觉得到了为什么就是一些这个众生那么对空性法对真实义呢这个产生不畏没办法接受的这个原因所在。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的话，不应该障碍别人通达空性的意义，不应该这个障碍别人。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空性意义啊，它是就是说对众生来讲的话，它是这个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呢，自己如果说在这个方面去和这个给别人做了很大的障碍啊，这个时候呢，自己所做的过失也是很大的啊。从这个方面了解，所以说你要得到什么样的见解呢？那么应该支持随喜赞叹别人学习空性啊，闻思空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好啊。自己方面就是这个总下一个修习空性的顺缘，然后对别人来讲的话，也没有造任何的障碍，然后自己呢也没有造这个，也没自己方面呢也没有造很大的过失的。诸有愚痴人障他真实见，无由生善趣，如何正念盘。那么这个宗师讲得很清楚的，如果说你障碍别人了解通达空性的话，那么这个连这个生善趣的机会都没有了，怎么样去证悟一个涅槃呢？就没办法真实证悟一个涅槃果。所以说呢，对这个别人修行空性方面千万不要去做这个障碍了。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做障碍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的做障碍的方式很多。比如说别人在那讲解这个空性教法的时候，你去从中作梗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这个阻止别人去宣讲的空性，阻止别人宣讲空性呢？那么这个停止宣讲的时候呢，下面的很多人 像听的人越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产生过失就越大，因为这么多人都中断了这个对空气的这个熏习了，对空气的方面的熏习了，已经中断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那么如果直接是这个什么，直接是对这个空气的教育啊，如果就是这个去这个中断的话，这个有过失的。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这个中断别人去听闻啊，这个前面第一种情况呢，就中断别人讲解。还有那方面的话，中断别人是听闻啊，比如说呢。自己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啊，有相对关系比较好的人，比如说本来想要发心去听闻这个中观呢，或者听闻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真实意啊，如来藏光明或者密宗教法等等，像这样的话本身是想去学习的，但是呢自己有些权利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下面不准去啊，不准去，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别人就上根由此中断啊，这个速度过失也是非常大的啊，这个也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必须要了解的，道友之间。啊，必须有这样的一种，还是了解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应该注意的方法，什么样呢？有的时候自己对空心方面没有兴趣的时候，啊，就对别人说这个学这些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啊，没什么用，啊，应该去学其他的一种什么教法，或者学这些的话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你学了之后呢，对调伏自己的烦恼也不起作用。这个时候呢，就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是自己在内心当中存着这样的一种心了，啊，故意这样讲，啊，有些时候是不一定的，有些时候是自己就随随便便说出来的。那么这个随随便便说出来，它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啊，就来源就自己的对这个空性方面呢，已经失去了兴趣了。失去兴趣的时候呢，在平时和别人谈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假使说别人听到你的话之后，真正的就是对空性退失了兴趣了，啊，不想去再去学习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过失呢，肯定是没办法避免的，很大的过失。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的方面嘛，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啊，比如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别人这个像这样这个正在修学空性的时候，你去断别人的粮食啊，啊，就像这样的话是给做一些这个障碍啊，像断电呐、啊、或断水啊，或像这样的这个把这些别人的法本像这样藏起来的话偷盗啊，这方面都是这个实际上对这个通达空性方面的都是这个做障碍的。有的时候呢是什么？别人正在修空性的时候，啊，别人正在打坐，正在这个真正的安住空性的境界，的确这个造很多很多障碍。但是如果说根本不知道啊，别人在里面在打坐啊，这方面呢，就是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有情有可原的。如果真正知道别人正在安住这个空性去修，故意想去这个做障碍，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过失也是非常大的，相当大的。他因为他已经通达空性教育之后，正在实修啊，正在安住这样的常念状态，正在这个修安住这个空性的时候呢，自己如果去这个做障碍的话，那么肯定是这个过失也是非常大。啊，所以说呢，从方方面面之间了解呢，对空性啊，对别人修行空性，只有赞叹啊，只有随喜啊，只有去支持。像这样的话，自己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肯定生生世世自己在修习空性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会产生任何的障碍的，绝对不会有任何障碍。因为现在的话，自己相信当中随喜的，就浅出了这个嫉妒心，而且随喜的是什么？随喜的是空性的教法，空性的教法是可以说是这个一切法界的志向，它是最了义的。他是直接断除烦恼障碍所致这种根本，所以说自己方面在这方面去结缘啊，现在是印这些这个空性的法本，然后呢就是对别人这个修空性或者听闻空性啊，这个可以说是创造很多很多这个顺缘去支持啊，去随喜啊，像这样去赞叹，或者就是说别人有问题的时候给别人回答，给别人讲解，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在帮助别人升起空性见啊。当然如果说他过失有这么大，他的功德绝对也是这么大的啊。前面讲过，你越见你升上去了啊，究竟的话就证无涅槃，所以说就是这么大这个，他空性的教育就是这么大这个殊胜的功德的，啊，意思说了，像这样的话对这个殊胜的空性的教法，应该自己相信当中呢应该了解好之后呢，相信当中应该产生如此一种这个见解，千万不要给别人就是修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冷嘲热讽也好，和像这样的话直接阻挡也好，像这样的都是不应该的，应该呢自己内心当中呢去产生一种随喜心。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有些行者或者有些这个修学者。在修学空性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障碍，出现很多很多障碍，有些障碍来自于外面的，像在自己在正在听闻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违缘，或者自己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家人啊或者外面的怨敌啊等等，他们的这个力量是自己中断的啊，这方面也有的，或者自己生病的这方面也有的啊，这方面是可以说是他力退啊，通过他力的方面的话自己这个没办法修学下去。还有一种情况是智力退的啊，智力退，别人也好像这个别人也没跟你讲什么啊，自己就是学一学的时候就不想学了啊，就学不下去，这方面就对着空性的退失信心，这个方面叫智力退啊，可以方面就是说这个自己退下来了。所以像这样不管是智力退也好，他力退也好，他总是一种因缘的，他的因缘我们可以说现在看不到的啊，到底他是因缘是什么样的这个产生的，他这个真正的根本因可以说佛陀肯定才真实了解的，但是有的时候可以推知，如果说你以前给别人做过如此的障碍 现在的话就是你自己在修学空间的时候，在修学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呢，也会显现如此多的障碍的。这个方面是一种啊，这个等流啊，可以说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同音啊，同等的音吧。所以像这样，在这个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多多的这个忏悔啊，确实有的时候呢还要就是祈祷上师啊，练习这个书生的群咒，像这样进行对峙。或者像这样发愿的话，如果真正知道了解情况的时候，像他自己这个知道相信因果的时候呢，啊，必须呢就相信当中发这些愿。像这样的话，就是生生世世一定要好好修学空性，生生世世不要遇到这种障碍。像这样经常发愿、经常回向的话，那么可以说自己以后在修学障碍的时候，非常这个修行空性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顺利，在学法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在抉择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修行的时候也是没有障碍，最后来对自己证悟也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啊，这方面所以说呢，在这个反面讲这一过程，在这个正面的时候讲很多很多功德，这些是过失自己需要知道，因为必定是需要断除的这些过失这些障碍。那么功德方面也应该了解，应该必定自己需要依靠去现证的。所以像这样的正面反面都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啊，对空性方面必定要产生哪些兴趣，而且呢去支持别人去这个听闻学习，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三妙的。还有这样的一种科判嘛。所以像这样讲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作为愚痴人，仗他真实见，无由生善去。因为他的过失是非常重，所以说呢，你造下这么重的过失的时候呢，你连这个善趣的果位都没办法获得，如何证涅槃呢？那么怎么去获得一个证悟涅槃？没办法证悟涅槃，因为证悟涅槃呢，直接根本就是叫证悟空性。但是呢，你现在对别人修行空性这个做了很大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说从自己所获得的果来讲，那么你障碍别人听闻空性、证悟空性呢，那么肯定你自己对这个证悟涅槃方面，这方面肯定是获得很大的障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善趣也失去了，这个涅槃的果位更不要讲了。所以这方面就是应该了解啊，非常应该注意这个方面的事情。下面再讲呢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吧。第三个问题呢，就为了不失坏这个真实应该小心谨慎的意思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宁毁犯失落不毁毁坏不损坏不损坏正见，失落生善趣正见得涅槃。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如是的话就是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讲两种情况的时候呢，宁毁犯失落不毁犯正见呢，那么就从这个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自己在这个犯戒律和损坏正见这二者真正要做一番抉择啊，做一番取舍的话，那么这个是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那么如何去取舍呢？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啊，不仅仅圣殿菩萨这样讲的，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这样抉择的。宁肯相当的话就是毁犯这个戒律啊，这个失落就是戒律，然后呢就是不损坏正见，对自己相片上的正见是千万不要去损坏，一点点一丁点都不要去损坏的。这个方面，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解的这个非常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失落，前面也讲过吧，失落主要是一种获得清凉的意思。如果从他这个直接的持世，从他自己的这个持世来讲的话，就获得清凉因为你手持戒律就能够获得清凉。当时你手持戒律的时候呢，相片当中通过戒律的加持，你自己没办法产生种种的热了，所以说当时就获得清凉。然后呢，就手持戒律之后呢，生生世世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享受安乐，所以说也是获得一种清凉，那就自己获得这个清凉的解脱果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失道方面讲。那么正见呢，它有这个广义和狭义两种的。如果从狭义方面讲，就是这个这个相对的本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尤其是后八品当中所讲的空性正见空性正见这个方面讲的。那么还有从另一方面讲，比较广义来讲的话，讲义当中讲的很具足。像这样就是种种的这个取舍慧种种事件当中的这个取舍的智慧，取舍因果开始文思修的智慧，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一种这个真实的正见，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真实的正见的。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正见和居士论当中所讲的这个见解呢，就不相同的。居士论当中也讲正见，但是那个居士论当中讲的正见，它是一种分别思维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这个地方这个正见呢，就完全是一种正确的见解。从世间的正见来，至于出世间的正见之间，世间的正见我们说如果归纳来讲、概括来讲的话，世间的正见就是相信因果，相信因果的正见叫做这个世间正见。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再归纳出世间的正见的话，就是空性的正见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正见，因为正见是引导自己这个修行的这个眼部这方面就是用眼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正见的话，丝毫不能损坏的，完全都不能损坏一点点这个正见的。如果你对像这样的这个世间正见产生邪见的，比如说像这样的话，你损坏了正见，损了什么正见呢？这个是用打比喻，就是说你把这个世间正见损坏的，怎么损坏的呢？升起了邪见，升起了邪见的时候，来自于你真正的对世间因果升起邪见的，你相续当中的戒律，它的基础就没有了。归戒从归戒开始坏，归戒还有别戒多戒、菩萨戒、密乘戒，所有的戒律呢，就完全同时失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失坏的正见，不仅仅是像这样的话，单单是把你相续当中的这种正见失坏而已。 依靠他的相续当中，因为按照这个相对的这个讲的时候呢，依靠这个正见所产生的种种功能呢，同时也会失坏的啊，同时也会失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正见啊，从这方面抉择的时候，他就是这个重要性马上就了解了啊，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不仅仅是引导自己修行而已，而且还是一种戒律的根本，戒律的基础了。但是据说人当中这一方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如果说真正自己要选择的时候呢，那么自己宁可选择去毁坏戒律啊，千万不要去毁坏这个啊殊胜的正见。当然就是说如果世间的正见如果都不能毁坏的，那么你空性的正见毁坏的话更不应该的啊，绝对不应该的。所以说这方面就应该了解的。我下面在讲的四罗僧善取正见得涅槃，这个讲他的这个一方面讲他的这个根据吧啊，讲他的根据，或者讲他的功德方面讲，前面两句的讲他的这个从慧他的过患方面讲的，后两句的可以说讲他的功德方面讲。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后两句理解成他的这个理由，为什么就临毁凡四罗而不毁正见呢啊，就是因为四罗僧善取正见得涅槃。那么按照一个这个四罗，可是按照他戒律自己的本体来讲啊，前面我们反复也讲过了，像这样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呢具足非常非常清净的这个戒律啊，他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别解头戒律呢完全的不毁犯，他的直接的艺术果是什么？他直接的艺术果就是这个获得人天的善取啊，获得人天的善取的。那为什么有些佛经当中讲呢，你手持清净戒律可以获得解脱呢？必须要相续当中产生一个无我的空性啊，就在戒律手持戒律的基础上再修持无我空性，破除烦恼，你才真正可以获得解脱的。单单按照戒律他自己的这个功德来讲的话啊，就是生善取的啊，直接就是真正成了个善取。很多佛经当中都是这样，佛经论点当中都是这样觉得的。布施呢就直接就获得财富，相对上这个戒律呢就直接获得相对的这个升天或者人天善取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斯罗呢他自己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啊，从他的斯罗因所产生的果是善取果。而正见就不是这样的，真正你相续当中有殊胜的正见的话，就得到涅槃啊，相对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根本的解脱。所以说呢，就是四罗僧善取正见得涅槃的缘故呢，所以说你违反四罗不毁犯正见马上就可以了解了。那么讲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是不是让我们去如此这样去行持呢？根本不是的，就是在这两者在比较的时候呢，为了突出这个正见的殊胜性，为了突出这个真实性它的功德，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宁可呢是个毁犯这个四罗，也不毁犯正见的。比如说有很多大乘经典讲，你宁可生一百次贪心，你千万不要生一次嗔恨心。那这个时候并不是让我们要去生一次百次贪心的，只不过呢说明了嗔恨心的这个过患之大。像这样生一百次贪心的过患呢，比不上生一次嗔恨心的过患。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要这个方面就是为了突出这个他们正见的这个殊胜，这个真实与正见的他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功德，他的利益。所以说呢，才这样讲的。实际上作为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讲的话，斯罗这个清净的这个戒律和这个殊胜的正见，二者呢都是这个离不开的，没办法离开啊。就像今天早上讲的具足能一样，首先呢在这个清净的戒律的基础上你去闻思修行啊，这个就是道之地啊。所以说没有说你毁犯了戒律之后再去闻思修行啊，这方面就很麻烦啊。这个方面虽然有的时候可以忏悔，但是像这样忏悔起来就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真的要从根本上清净，然后再去产生一个再生一个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的话，这个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呢，对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应该一方面的话手持清净的戒律，一方面呢也不要这个损坏正见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吗，在这个有些这个在这个现实的情况当中，它有这样的两种情况可以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一种情况呢就是修学者他自己不管是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他自己呢就是没办法守持戒律的时候呢犯了戒律破了戒了，或者有些出家人的还了俗了。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在这个破了戒之后呢，他们相续当中的这个还是具足一定的正见的啊，对这个因果还是相信的啊，对佛陀的信心还是有的，还是想要求解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的啊，这个方面就相比起来就比较好。所以说虽然他就撕坏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清净的戒律，但是他相续当中的这个正见没有撕毁。如果说正见没有撕毁的话，那么他这个在这个正见的基础上他肯定会忏悔的。他因为诚信因果啊，诚信像这样的这个善趣恶趣，诚信有解脱，诚许他就说这个诚许呢通过忏悔可以清净，所以说呢他有这样的正见，他就肯定会精进的忏悔啊，这方面呢就还有解脱的机会的。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呢？毁犯了戒律之后呢，正见也同时失去了。刚开的时候不一定马上失去，但是呢通过他失去的这个戒律的这个，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一种因引发他相续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烦恼不断的侵入，不断的侵入。所以像这样不断侵入之后呢，他自己的相续当中的正见呢逐渐就薄弱了，最后呢就逐渐这个最后就是彻底消失。这样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这两种情况都有。 啊，并不单单是像这样，犯了戒之后呢，每个人都是保持一个正戒，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此说，既然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怎么办呢？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戒律呢，一方面好好守持，一方面就通过这个广大的听闻、广大的思维，像这样的话，对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正戒保持不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呢、啊，非常关键。所以说，像这样产生正戒的方法，必须要通过这个殊胜的经论去做这个广大的文思。你像这样的话，所做的这个文思越广大，你自己所成的智慧才越广大。所以说，在这个什么的辩中辩论当中，这个辩藏品的时候，在讲这个辩藏品，大家都学过吧？辩藏品的时候呢，最后也是讲的这个问题，他就讲了什么呢？必须就是说呢，要多闻去对治。多闻听，多听这个佛法，多听佛法的话，就是对治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少闻，因为你少闻之后呢，有些部分你能够抉择，有些部分你抉择不了，啊，在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少闻而产生的过分。如果你多闻的话，哦，这方面也了解，那方面都了解，方方面面都了解，所以说你自己相对上的这个正见呢，它的范围就广，它自己的这个本体呢就是程度就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很难以真正的损坏正见的，非常非常困难。就是说一个这个修学者啊。啊，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如果他真正相续当中的这个正见啊，通过这个听闻所这个闻思所获得的这个什么像这样的正见非常稳固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产生邪见呐、啊、退失正见的这种机会是相当少的。他的比例呢，可以说是和这个不听闻来讲的话啊，可以说有的时候是不成比例啊，他比例他的悬殊是相当大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既然我们这个时候讲到了这个殊胜正见的这个必要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讲到了升起正见的因呢，那、必须要是做广大的听闻。所以这方面呢，应该可以说是产生一种这个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啊，对自己以后的这个修行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大的帮助性。好，这个方面讲第三个问题了啊，那么下面呢可以说是在讲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就引导去除空性的次第啊，去除真实意的次第。那么这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就会这样问：那么到底如何去这个逐渐产生这个空性，或者自己如何修行呢？或者像这样的话，如何去引导别人产生这个空性的正见呢？有这样的一个提问。那么有这样的提问的时候呢，下面也讲到：云啊、这个于临其我执，非说无我理，一者向恶去，甚者去涅槃。然后对于像这样的一般的这个凡夫人或者这个很愚痴的人讲。如果他对这个空性的教法真正一点都不能了解的话，那么宁肯让他产生我执啊，就是这个不要给他宣讲这个无我的道理了，宁肯让他首先呢就是这个那我呢，他可以随顺解脱。我们就是在学俱舍论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问题，像这个坏句见呢，有的时候是随顺解脱的啊，就是这样的问题了。所以为什么呢？比如说呢，这个时候呢，我要就是这个什么因为这个我相信轮回，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要积累资粮，下世纪我要转生到人天善趣当中去，这个方面就是通过我执而引起的。然后呢，比如说呢，从大乘来讲，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呢，我要发菩提心，这些众生都归我的度化啊，这些嘛也是一种我执，但只不过呢，层次有高低而已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如果对这个有些凡夫人，他对这个空性真的没办法理解的话，就让他先学习这方面的人间善法。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认为呢，我要去度化众生这方面的菩提心呢，首先让他去这个发。虽然像这样的一种菩提心，它的本体呢，它可以说一种福德和智慧二俱的这个本体就是菩提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但是呢，就是刚开始众生开始这个去入大乘的时候，就刚开始他用了智慧不深，所以说他对这个佛法方面的菩提心的深度，他没办法真实去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引导他呢，这个时候你就发我要发愿度化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呢我要度化，我要发愿成佛。像这样的话，他虽然就是对这个真正的意思不是很了解，但是呢，他总是一种好的啊，总是一种善分别。所以通过善分别，通过像这样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修习之后呢，那这个时候他的福德这个善根开始增长，他的罪业开始消尽。这个时候呢，逐渐逐渐给他引导使他成为一种空性的法器，成空性法器就是那个时候再给他宣说这个无我的道理，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就可以接受了。那个时候他不但不产生邪见，而且呢可以迅速的去除空性。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引导这个去除真实意的这个次第的时候呢，就是从这方面可以引导的。那么这个方面是对别人讲，对自己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自己现在真正对这个空性根本理解不了，但是又不敢生邪见又不敢生邪见，因为他了解了这个生邪见的过失。如果真正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呢，那么就先去串习这样的一种世间的这个善法，像这样的串习一些这个和这个空性跟显现上没有关系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持清净戒律也好，或像这样的话就发起菩提心也好，发起菩提心也好，这方面的这个善法呢，多去串习，多去串习，多去忏悔，多去积累这个善根。那么等自己的相续真正成熟的时候呢，逐渐逐渐对空性的教育就可以去除的。所以说对这些方面的话，假使说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只有按照这个方法了啊，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一者向恶去，顺者去涅槃，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方面主要是从非说无我理这个从这一句方向分下来的。因为又相对的话，你如果没关待这个众生的根性，你没有关待众生的根性，那然后呢就是这个笼统的对大家全部开始一起传这个空性教法，那么就可以产生两种结果了。一者呢就向恶去，另者呢就去涅槃。那为什么有这样两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你的听众当中呢，他有两种根性，一种根性呢对这个空性的道理根本没办法接受的，一听到空性的时候，马上产生断见，马上或者就是诽谤，马上产生邪见。所以说呢，因为对空性的教义方面，如果产生了怀疑、邪见了、诽谤啊，那肯定是堕恶趣，前面已经做了抉择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部分的是根性的，第二部分中心的根性呢，它就真正是一种开闻接触空性的法器。所以说他自己在这个听闻这个空性之后呢，相信当中当即产生一种殊胜的空性见，然后呢通过这个空性见不断的休息，不断串行之后呢，最后就去向于涅槃啊，他这个总的方向是去向于涅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两种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他这个圣贤菩萨的主要意思呢，在引导众生啊，就是这个去入真实义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观察啊，好好观察他对这空性的方面的法门是不是真正的就是非常有兴趣，或者真的是不是有根性。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前面也讲过了，对一个凡夫人来讲，真正要用神通去观察他相片当中这种这个根性呢是很困难的。但是有的时候可以和慢慢的谈话，慢慢的试探他，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一些比较浅显的这个基本的空性方面的概念，看他是什么反应。他如果真正接触不了，那就不能给他宣讲了啊，不能宣讲，然后给他宣讲一些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讲这些方面的法，这方面要慢慢让他去入的。如果跟他谈话之后呢，哦，他对空性方面啊，就很大的兴趣，然后呢想要去追问到底，想要知道这个空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或者他到底是怎么抉择啊，这个时候就说明他这么大的兴趣了，你可以跟他宣讲，慢慢把他引导进去的。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刺激，那以后的这种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碰到一个众生，不管是什么众生，马上跟他宣讲一个空性啊，这个方面有的时候也是不太合适啊，就是有时候这个方面在宣讲这个正法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善加观察啊，善加观察众生的根性的。如果观察好了之后呢，再去宣讲的话，就是啊都有利益啊，都有利益。所以这方面就讲到了什么呢？就引导空性的次第啊，必须要按照这样去实行。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理，离障本来护主能性法，具体无光中常护。佛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宏观四百论。宏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二论义当中。论义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是名四数弟子道之地，第二是四圣义弟子一家。那么第二科判呢，可以说抉择到了这个四数地的这个道之地。那么四数地的道之地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主要是从前四品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破除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方便。那么后四品呢，主要是讲要发起菩提心。那么这两者的话，可以说包括了一切四数地的修法。那么一切四数地的修法呢，可以说第一个呢，引导我们发起这个菩提心。后面呢，第二者呢，引导我们发起这个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呢，可以说是一个所有一切佛法的入门。然后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菩提心呢，那么可以是进入大乘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桥梁。如果缺少这两者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这个佛法的修行者。所以说呢，通过认真学习前两品之后，那么你可以使我们相比当中呢成就一个殊胜的法器。成就殊胜法器之后呢，那么再可以进入这个圣义地的修法啊，再进入圣义地的修法。那么如是的话，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这个了解的。所以说呢，一个是这个是四数弟子到这里，第二是圣义地的修法。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四数地和圣义地这二者，那么也就是说包括了一切所有的佛法的基础佛法一切佛法的内容，一切佛法的内容全部包括在这二地当中的。那么可以说呢，如何去认识呢？以前我们讲过的这个像这样二地呢，有的时候呢说是讲这个世俗显现法的方面的话属于这个这个世俗，然后呢讲空性方面的话属于圣义这个是就这个教法方面来讲的。在闻思位的时候呢，可以这样闻思，可以这样了解。但是如果按照修法的次序来讲，或者按照这个诸法的真实义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什么呢，只要是分别心的境界全部叫做世俗不管是你是在抉择什么，你在抉择这个小乘的修法也好，或者你在抉择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空性的教法也好，还乃至于你自己的修持大圆满的教法，那么这一切呢，只要是在分别心的修行在分别心的作用的时候呢，都不可能安立成人真正的圣义地。那么真正的圣义地呢，它是超离一切严师的圣天菩萨，不是圣天菩萨，吉天菩萨在这个智慧品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 许意识世俗啊，生一非意境许意识世俗。那么也就是真正的这个生念，它不是分别心的境界。如果你成学是分别心的境界，那绝对是世俗的。所以说从这个校正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可以针对这个显现方面的法可以说是世俗，那么这个抉择空性方面的法是生意。但是真正按照这个世俗和生意二者自己的体现来讲，属于分别心去抉择的话，全部都是世俗。然后真正的去无分别念的智慧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境界是属于生意境。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是讲到这个就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讲到了世俗谛，第二个讲是圣意谛的时候呢，那么既然像这样的话，就是前面讲到了属于这个分别念的这个境界，或者说属于自己的这个思维能够了别的，这一切全部都是这个世俗的话，那么这个在这个第九品以后所讲到的是不是世俗呢？那么如果说假使是说从他我们就说能够思维能够言权，或者从他的文字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属于世俗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通过这个人权的句通过人权的这个语言所得到他的所权益，他呢是非常符合于这个法界的自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属于这个相顺于圣意谛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是真实的圣意谛，有的时候是相顺于圣意谛。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他的文字或者他的这个所权益呢，它是和这个圣意谛相顺的。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讲，也可以说是这个世俗谛的圣意谛的修法。因此呢有这样的一种差别。那么既然如此的话，现在我们再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四圣意谛之瑜伽了。那么在这样的科判当中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广释这个圣意谛的修法也就是说呢就通过这个什么，通过这个七品的内容呢，可以说是广释这个一切圣意谛的如何去这个抉择，如何产生一种圣意谛的这个定结。那么主要是从广释圣意谛的修法。第二个科判呢是断除争论，那么就是讲的第十六品。讲到第十六品的时候，针对这个一些这个争论呢进行遣除，进一步对空性产生这个定结的。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由破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实有。第二个方面呢是破除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科判呢是由破除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断除有之性。这样的是三个科判吧。是这样的三个科判当中呢可以现在这么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破我实有，然后呢是破这个破时间实有，第三个是破所见实有，第四个破根境实有，第五个是破真实，有这样的一个五个科判。其中呢前二者呢已经做了这个抉择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三前二者对，第一个是总破已经第九品，然后呢第一个第二个呢主要是这个十品和十一品。所以说现在呢现在的话就讲到这个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破所见实有。关于所见实破除所见实有的话，前两天已经做了抉择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所分的三个科判呢，那么有时候这第一个科判就抉择到了为什么世间上的大多数人没办法去入真实义的这个原因，第二个是略施善说，第三个是教诲修行者应该这个寻求善说或者去入善说。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也分了这个四个方面分了四个科判的进行这个抉择。第一个呢是明真实的法器是难以获得的，第二是真实义难以通达，第三个呢是佛陀宣讲真实义并不是为了争论，第四个呢是明自他教的出息。有这样的四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已经做了抉择，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明这个真实义这个难以通达，它也分了五个科判。那五个科判呢可以说呢就是抉择为什么世间上的人对这个真实义升起怖畏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呢是不要障碍别人通达这个真实义。第三个呢为了不使坏这个真实义呢应该小心谨慎。那么这个是要前面三个。那么然后呢还有就是引导这个进入空性的次第。第五个呢就是认识真实义。那么前面四者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五个就是认识真实义。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真实义呢从正面反面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它的科判也分了两个科判。分两个科判呢所以说第一个是认识真实义正是认识实际。第二个是愚者升起部位的原因。那就这样两个科判吧。首先呢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它的这个真实义它这个认识了实际。但是实际的时候呢这个颂词当中如是进行抉择，空无我妙理诸佛真境界能坏众恶见涅盘我二门。空无我妙理呢，那么就是说是宣讲一切诸法空性无我的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妙理，它是一切诸佛的真实的所证悟的境界或者说所宣讲的境界所宣讲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它的方便。那么像这样的空无我妙理能够毁坏一切所有的一切恶见 啊，所以说呢是去如涅槃的这个不二之门啊，它主要是这个词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可以说再进一步进行分析啊，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这个科判就是认识实际。那么认识实际呢，那么从哪方面进行抉择的呢？那么可以说一个是从他自己的本体进行抉择的，第二个是从他的功德或者他的作用啊进行抉择的。好，然后讲到它的果，那么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讲到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啊，它的本体就是空无我，啊，就是空无我。那么觉得是空无我呢，就称之为妙理。那么为什么叫空无我妙理呢？那么就是说，通过殊胜的这个正理，通过殊胜的正教，那么可以引发一个空性无我的见解。那么空性无我的见解呢，那么可以说是我们再做一番归纳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空性它可以包括两大部分呢。啊，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法物。人物和法物可以包括一切空性之门啊，包括一切所有空性的道理。所以说呢，空性有的时候讲空性的时候呢，它就是讲这个人物和空性和法物和空性而已。那么这二者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分别以这个这个部分证或者圆满证而安立这个声闻乘和这个菩萨圆满大乘。那么部分证的话，就是这个小乘的行者证悟这个人物空性，证悟圆满的人物空性，然后呢再证悟一小部分的法物空性。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案例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么比如说在很多经典当中，他就这样做抉择的。那么这个小乘的修行者，他观察这个五蕴上面啊无我，观察五蕴上面无我，然后呢就现证这个无我的体型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破除了粗大方面的设法，粗大方面的设法呢，他就认为呢根本没有一个这个实有的我，所以说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在这样的基础上证悟的这个人物，证悟的人物呢就是圆满证悟人物啊，在像这样的一切这个在自己的五蕴上面根本没有一个人我，所以说破除人我执而圆满证悟人我的。然后呢为什么又是一部分的法无我呢？就是因为他在证悟人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证悟人我的同时呢，他肯定要证悟一部分法无我的。那么这一部分法无我是什么呢？那这一部分法无我就是粗大的五蕴啊，粗大的五蕴，粗大的五蕴呢，这一部分是法啊，这一部分法。那么他要证悟空性呢，必须要证悟粗大的五蕴不存在，而只有细微的像这样的这个五蕴的本体。所以说在这一部分很粗大的五蕴上面呢已经没有了。那么在证悟人我的时候呢，他的真正证悟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自己相续的五蕴，然后呢他相续的五蕴。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呢，除了这个自他这个有情相续之外的粗大的设法这一部分啊，全部都已经证悟的这个粗大这一部分全部已经证悟空性了。所以说所剩下呢就是这个自他相续五蕴的微细部分，然后呢就是外境方面摄蕴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微细部分。所以说呢既然他证悟人我的时候这样的境界，所以说他的人我原本证悟的同时，他肯定是这一部分的法我是绝对要证悟的。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部分证，那而像这样的这个菩萨的话就是圆满证。圆满证的话不仅仅是人我人我执，然后的法我执呢最微细的这种这个什么呢，最微细的部分啊，比如说像这样的微尘和刹那啊等等微法的空性啊，像这一切的全部的了解是这个圆满的空性，它就是首先呢是这样抉择，然后呢是如实现证的。因此说像这样的人物和法物就包括一切就是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一切所有的空性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一种什么呢，像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方面是这样了解的，粗细方面都了解了。那么有的部分呢比如说是自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发心求佛道啊，像这样这个什么呢，就是地地上进的这种这个希求心啊，度化众生的这种这个大悲心，这些这一方面呢，那么是属于哪一部分呢？那么可以说这一部分呢是属于法我执方面的，他可以说是属于这个所知障方面的。那么这样那种所知障呢，那么对这个可以说是求佛道，现在我要注重是求佛道，这是一种这个所知障，这是一种所知，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呢暂时是不能破执的，而且是呢暂时需要依靠的啊，虽然他自信是空性的，像这样不管是求佛道心也好，或者对众生的大悲心也好，那么至于他本体来讲，他因为是真的像这样以分别心引发的这种这个，就分别心引发的这种见解，像这样一种这个求心呢，因为在真实意义当中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呢，在这个暂时位的时候就安立它是一种障碍，安立成什么障碍呢？就安立成所知障啊，安立成所知障。那么安立成所知障的时候，它的障碍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所知障它直接障碍的，它的作用就是障碍成佛道的啊，障碍成佛。所以说，其实像这样子过程当中呢。既然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菩萨在求这个可以说求佛道的过程当中，在首先从凡夫位过入到圣者位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不能舍弃啊，像这样是不能舍弃，因为他并且不障碍解脱，他对自己的解脱是不障碍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修法位的时候应该依靠的，但是呢，在这个要进求佛位的时候呢，那么也必须要次第次第的从这个内心当中断除对他们的执着。 最后呢，就断除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求佛道或者度化众生的真正的分别念方面的执着断掉的时候呢，那么如是去除佛位，去除佛位之后呢，那么立身的事也不会穷尽，前面就有觉得了。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性，也就是说呢，这个发悲心或现在的求佛道的心等等，虽然是一种障碍，但是呢，就是在暂时为的时候需要依靠的道理，应该了解的啊，应该了解。这方面就是菩萨的这个角度呢，那么就连这个祈求佛、祈求佛果的心呢，这样的分别心都这个红一系的分别心都要这个断除。所以说呢，这方面就是圆满觉知到了这个人我法外的空境。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他的这个本体啊，他的本体。那么像这样的本体呢，觉着或者他的本体或者觉着他的这个妙理呢，可以说是这个诸佛的正境界。诸佛的正境界呢，这个方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的进行觉着的。那么一个呢是诸佛所现证的，真正的话就是诸佛所现证的。那么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呢，既然是诸佛所现证的，那么这个初地菩萨那是不是现证呢？我们说初地菩萨是现证，二地到十地之间也是现证，但是呢，真正的圆满现证的唯一在佛位啊，单单是在佛位而已，其他位都没有。真正有圆满现证这个人物和法物的空性呢，最圆满的就是在佛位。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打个比喻来讲，像这样这个四念处的修法，四念处的修法，身受心法四念处呢，那么可以说是安立小乘道的安立的时候，大乘道的安立的时候，都是安立在小质量道，小乘的小质量道，大乘的小乘都是修四念处的。那么但是可以说是在这个小质量道的时候呢，它是真实修持，但是真正的圆满位是哪里呢？真正的圆满位是在佛位啊，确实是在佛位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安立的啊，就是说小质量道修这个四念处，中质量道修四正段，大质量道修四乘足，那么是这样。但是真正这些所有上师七道品的功德全部圆满，就在佛位的时候完全圆满的啊。所以说有这样一种差别的缘故呢，我们可以说人我法位的空性虽然是凡夫位开始抉择的，然后呢是这个初地位开始现证的，然后呢就是二到十地开始增上的，那么真正圆满的就在佛位。所以说有这样的话，就是诸佛的真境界，它就是真正的佛陀的境界，就是这样的。那么再从妙理方面讲是什么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人我法无空性的妙理，那么通过佛陀现证之后呢，如是的进行了宣讲啊，如是的宣讲这样的这个妙理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两个方面可以了解。然后它的作用是什么？能坏众恶见、涅槃波尔门。通过真实的了解这个人我法无的空性呢，能够摧毁所有一切恶见。那么一切恶见无量无边的，我们可以说像这样的一切众生的恶见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这个法身论是在四量论当中讲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那恶见无边故，一难尽破啊。像这样的这个邪见或恶见呢，是无量无边，一个一个去破除是非常困难的，没办法一一尽破的。但是呢，不能是因为不能够一一尽破就不破除了，所以说呢，法身论是他就选择了一些重要的，像这样的比较重要的或者比较这个显著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进行破除。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能坏众恶见呢，虽然这个恶见是无量无边，但是归纳起来不过长断二见而已。像这样一切所有的恶见就是常见或者断见，或者就是长或者就断。那么就是说征服了这个或者通过这个人物这个法布的空性的妙理抉择，相续当中升起定起来，至于征服的时候呢，它的作用就是能够毁坏一切的恶见，一切的常见，一切的断见呢，完全都可以毁坏的。就是因为这个空性呢，它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一切诸法缘起合合的时候，它就可以显现，正在显现的同时，它就是空性的，或者就是在空性当中如此显现的原因呢，就是显现和空性没办法分别，没办法分别。我们正在讲相空无二的时候呢，讲空性的时候就在讲显现，讲显现的时候就在讲空性，色即是空，空即是显。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就是这样应该了解的。所以说呢，既然空性它有这样一种特色，那么就可以毁坏一些众生执着常有或者断灭的这种这个像这样一种恶见。那么因为觉得了空性之后呢，就知道了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同时它是空性的，所以说不会有常执了这个是毁坏了常执。那么就因为呢，虽然是空性当中，但是只要有因缘只要有因缘，有的时候我们说因缘的时候就往往就了解到外在的像这样的地水火风。那实际上这样的因缘呢，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是众生相续当中的业惑，众生相续当中的习气。也就是说只要是众生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业或习气的时候呢，一切诸法是绝对会显现的。因此说呢，虽然空而不断灭的道理就是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了解了这个这个虽然空性但是可以显现的时候呢，就毁坏了断见的就不会有断见。所以说呢，通过这样抉择的时候呢，长断二见在这个如理抉择如理修行空性的修行者相续当中呢，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那么既然有了相续当中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的正见，毁坏了这个常见和断见之后，他自己就什么呢？所获得的这个境界是什么？我下面就是讲这个等一下，这么大。 能断和常见和这个断见而种见。那么既然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而种见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呢，那么就是这个障碍我们获得涅槃的这种障碍已经清除了啊，已经没有了。那么就是因为断除了常断二见而获得了中道见。那么像这样的中道见呢，如是去抉择修行之后呢，那么就可以使行者呢就获得这种这个真正涅槃的境界。哦，所以说呢，它就成了一种这个涅槃不二门啊，涅槃不二门。那涅槃不二门就是这个没有两种门，但单独的唯一的一门的意思。唯一的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空性。那么空性一种见，它可以毁坏这个常断二见，毁坏常断二见之后，那么就如是就获得了这种殊胜的涅槃啊，可以说是获得了这个殊胜涅槃的这个它的这个门路啊，它的门扉已经打开了。或者打开门扉之后呢，我行者再如是去不断的这个串习啊，不断的去修习啊，从像这样一种空性见当中呢，一方面在这个世俗当中，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如理如法的取舍因果，如理如法的像这样的话发起这种种种的菩提心等；一方面呢就安住在空性的见解当中呢，这一切所修的法啊都没有任何的实质心。所以说就符合于这个真实的这个生意境界，那么如此的话就可以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去入这个涅槃果啊。这个方面从它道方面讲，然后从它的果当然就是获得真实的涅槃了啊。这个方面就它的这个真实意啊，或者它就是这个认识的实际方面啊，它是什么实际呢？就应该从这方面呢就了解这个空性的这个实际性啊，这个是非常关键性的这个问题啊。就这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因为它的科判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认识真意，然后呢第一个小科判当中也认识实际，那么认识实际就是人我法恶空性，它有这样一种本体，有这样一种作用。那么就是这个就进行了这个抉择啊，这个以前这个以上的进行抉择，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啊，就是从反方面再进行抉择。进反方面进行抉择呢，就是一些愚夫一些愚笨者对像这样的大空性产生一种部位的原因和它的这个根本所在在哪里呢？所以说下面就开始如是的抉择。余闻空法名皆生大部位，起见大力者却落不生位。余闻空法名呢，就像这样这个愚笨者，像这样的愚夫呢，他听闻到这个空性的法名的时候呢，马上产生的是一个很大的部位。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是呢头两句讲他的这个现象的。然后呢下面讲的话就是像这种原因分析的时候是从哪个地方产生的部位呢？起见大力者却落不生位。那么首先讲的这个起见大力者，你难道就是这个地方主要是一种反问吧？就是说这圣天菩萨说，难道你见到了这个具足大力的者对这个空性身体部位，而这个却落者不生部位的这个像这种现象吗？肯定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的。那么既然如是的抉择了了解了之后呢，那么他想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呢，身体对空性产生却落产生部位的人呢都是那些这个福慧很薄弱的人。福慧很薄弱的人呢，就对这个空性呢就升起这个部位心。而从反面来讲呢，大力者，那么就是相对当中呢，福德和智慧都比较圆满深厚的，像这样的具足大能力者，他是不可能产生一种部位心的。不仅不能产生部位心，反而还能够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福慧资粮，可以很快的去入。如此的话，就从反方面讲到了为什么要产生这个，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呢产生的部位心呢？就从这方面了解的。所以说呢，这个余闻空法名，那么就是继续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渔夫，他不要说是真正的只按照这个抉择空性的真理一步一步的去这个观察一步一步的去抉择比如说呢，通过观察这个观察金刚血印呢，就观察金刚血印呢，就观察一些诸法产生的因观察一些诸法产生的因。那么既然一些诸法有它的这个本体显现，那必然它有这个实有的因呢。那么实有因是什么呢？那实有因呢，就是说这个内外道的加起来不外乎就是这个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的。所以说呢，就是破持的时候就对这个因方面进行破持这个方面称之为金刚现因。那么就是破持他因的时候呢，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可能产生它的这个实有的法，都不可能产生的实有法。那么这个实有法是哪里来的呢？就只能称其就是这个无二显现的空性的。所以说呢，如果一些愚者他按照像这样一种这个理论进行思维的时候呢，那么肯定会产生很大的部位。那不要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单单是闻到这个空性的法名就了解一些说法皆空人我亦空，法我亦空，然而彼色身亦多空等等，像这样听到这些法名的时候，还没真正进行抉择的时候呢，他已经产生很大的部位心了。那么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怯弱主要是怯弱方面讲的。那么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以前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对空性方面的这个串习听闻，那么现在这方面呢就是做的非常非常少。所以在精神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马上就听到空性的法名的时候，就马上产生一种这个很大的部位心了。 这个是讲到了这个产生这个部位的原因啊，产生部位的原因。所以说呢，既然了解这个原因之后呢，前面也反复讲过了吧，圣天菩萨他也是就是说这个反复讲到啊，反复讲到了，就是主要是想使这个修行者的相续当中呢，对像这样的一个空性呢，就是产生一个信解，那么就是再讲到了他这个不信解这个什么不信解空性的这个原因所在，在这篇当中呢，已经讲了好几次，而且在这个第八篇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次。他们主要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他这个负面的因素之后呢，就是应该去断除它啊，应该去断除它。所以说呢，把这样的一种负面因素断除掉之后呢，逐渐就会对空性教义产生一种这个信心，就不会再这个什么，不会再这个怯懦了。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意识在里面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不应该等闲而视之了。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这个反方面的吧。那么以上呢就抉择了第二个科判啊，五个科判就已经做了抉择了。